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播客节目啊。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特朗普政府最近刚刚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要开放几乎美国所有的沿海水域来进行新的海上石油钻探。
哦吼，
这个事情可是在环保界和一些州政府当中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就赶紧来聊一聊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特朗普政府这个新的海上石油钻探的提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嗯，就是这个新的提案，它几乎要开放美国所有的沿海水域来进行石油钻探，这其中就包括他曾经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保护的美国东南部的一些水域。那这个提案其实是非常让人意外的，因为它既违背了好几个州的州长的意愿，然后也跟总统自己曾经做出的一些保护这些海域的承诺是相反的。
哦，听起来确实有点耐人寻味啊。那现在这个提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现在它就是一个草案嘛，那这个草案还没有提交给总统最终批准，然后在它正式发布之前也可能还会有变动，但是内政部的一份文件里面就提到了，他说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国家能源紧急状态。
哦，
这个理由就非常的怎么说吧，有争议性。另外就是它还涉及到一些环保人士非常关注的一些区域，比如说珊瑚礁现在啊，北极的一些水域啊，所以就是这个计划也是非常的备受瞩目。
那环保人士和石油公司他们对于这个新的海上石油钻探的计划他们分别是怎么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
环保人士就是非常的反对，他们觉得这个计划会让很多沿海的社区和海洋的生态系统处于非常大的风险之中，然后他们也批评说总统就是完全忽视了来自于社区、商业领袖和民选官员的广泛的反对意见。
那石油公司呢，他们是支持还是？
石油公司的态度就比较复杂，
嗯，
就是他们对于在墨西哥湾以外的地方进行钻探其实兴趣并不是很大，因为有很多地质上的不确定性以及政治上的阻力。但是内政部的这份文件里面又提到，他们说其实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也有一些行业的兴趣。那总体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区域开放。
这个内政部的这个新的海上石油租赁销售的草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草案它其实是一个未来五年外大陆价石油租赁销售的一个初步的蓝图。那它的目的是要去替代拜登政府制定的一个计划。那如果这个草案通过的话，它将会为更多的海域开放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铺平道路。那当然这个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上和环境上的影响。
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开端，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它就是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公众评议和国会审查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通常都会削减拍卖的数量和可用的面积，所以最终的这个版本可能会跟初始的这个草案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个计划一旦敲定，它将会对美国的能源行业以及沿海的社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各个州对于这个新的海上石油租赁的计划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很有意思，就是大部分的州都不支持这个计划。
嗯，
比如说东海岸没有一个州说希望被纳入这个计划，然后佛罗里达是说不表态，有四个州是没有回应，但是有八个州是明确反对的。西海岸的话就是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全部都一致反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沿海州对于这个新的租赁计划是非常冷淡的。
看来还是挺多反对声音的。那之前有过类似的计划吗？
有啊，就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就有一个类似的计划，也是因为沿海各州的反对，尤其是佛罗里达的反对，然后就放弃了。现在这个新的尝试能不能成功其实也不好说，但是共和党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之前是反对海上风电的，因为他们担心会伤害到濒危的鲸鱼，那现在他们会不会同样的理由来反对这个海上石油开发 也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的这个大西洋沿岸的海上石油开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然后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计划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如果要在大西洋沿岸进行新的钻探的话，首先它要进行租赁的拍卖，然后还要进行新的地震勘测，那这些都完成之后，可能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开始，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些历史的政策的变化在里面，是吗？没错啊，
就是特朗普在20年竞选的时候，他是承诺过要保护佛罗里达、佐治亚和卡罗莱纳的海域的，他就是用了一个联邦法律把这些区域的新的油气权利的出售一直推迟到了2032年。但是呢，拜登在他任期的最后几周又用了同样的一个法规，在大部分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建立了长期的 drilling ban， 就是钻探禁令。然后现在呢，特朗普又在今年的1月份签署了一个命令要撤销这些禁令，所以就是这一系列的反复啊，也是让这个政策非常的具有争议性。
嗯，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新的海上石油钻探的计划啊，从它的开放的范围到它可能带来的环境的影响以及各方的反应啊，无论是环保组织的反对还是石油公司比较复杂的态度以及各个州的不同的立场啊，都让这个话题变得非常的有争议，也非常的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